主后2019年11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好菌与坏菌。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又能够看见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中间一起来
thank you.
让我们希望。谢谢主，赞美你，向祷告，感谢，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坐下之前，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有神的爱真好。
有神的爱真好。
请坐。那我们现在用我们最棒的礼物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奉献。
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相，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33，那这位用台语来拍一遍。所以比如台语讲，天国亲像哈，富人拿去放在三斗米粉的里面，到拢发哈。马太福音13:33，接下来报告第一点。11月20号礼拜三晚上8点在富堂有举行祈祷会，那我请欢迎兄姐踊跃来参加。下一点，这是待会礼拜后三个团契的聚会内容表，那我们请恩泽传道来补充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来敬拜神。有几件事情，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就是我们继续。为了我们的聘牧的事宜来祷告，恳求主能够早一点能够拣选他的一个门徒，拣选一位牧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然后我们也为了接下来圣诞节期有许多的一个活动，也在周报当中，我们为了每一件事情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求主带领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所计划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蒙主悦纳，能够合神的一个心意。然后我们持续为了香港的一个情势，然后为了我们台湾的一个选举，然后来同心来祷告，让主的爱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当中，不要因为不一样的一个立场，然后让人民之间有一些撕裂，甚至在家庭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立场还是看法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都求主来怜悯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国家。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看起来好像没有，虽然今天人数看起来也不少，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人 一起聚集来这当中敬拜。现在我们就一起起立，愿上帝的平安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香港的这个地方，主你亲自来掌权，看顾那些需要的人，怜悯那些需要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那样子的一个丰盛。当我们向你求的时候，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丰盛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心中，也充满在我们当中。主，你将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根据那个康健杂志的网路的一个报道，这样子描述，就是人出生之后没有多久，肠道里面就会有细菌的存在。那估计人体内大概有100到200兆个细菌这样子。然后当中也有好的细菌，然后也有不好的一个细菌。然后这些是关于那个对免疫系统来讲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然后肠道的细菌很容易会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事情来改变，比如说不用抗生素，还是喝酒， 然后还是工作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肠道的一个细菌之间的一个好菌坏菌之间的平衡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会直接影响人的一个身体健康。所以也奉劝我们不要那个酗酒，然后生活当中作息也是要正常。现在因为比较工作比较忙，所以常常可能有人会得到一些类似肠道症之类的，就是细菌当中那个不平衡。然后因为之前个人就曾经有这样子肠道症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深深的感受到其实这个好菌外菌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对人的一个影响是相当的大。然后在信仰当中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一个话语。我一样先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一个路径图。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法利赛人来见耶稣与他争论，并且要求耶稣再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但是在这之前，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分享的，其实耶稣刚行4000人这样的一个神迹，给那些4000人吃饱，行这样的一个神迹，但是法利赛人却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然后他们再一次要求耶稣去行这样的神迹的目的是要行，是要去试探耶稣，而不是在身体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然后再来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看不见耶稣的一个神迹，门徒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也跟随耶稣经历了许多的一个神迹，然后在4000人的一个给人吃饱，耶稣给4000人吃饱，他们也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耶稣这样的一个大能。他们为了上船之后只剩下一块面包一个饼而烦恼，所以在属灵上他们的眼睛是被遮盖的，可能是被法利赛人的一个错误的思想所影响的。然后耶稣说法利赛人的行为如同笑一般，要门徒提防，要门徒小心，因为笑的影响力是大的。耶稣行神迹的一个目的主要是显示他对人的爱，在人病痛的时候，被鬼附身的时候，还是在人饥饿的时候，耶稣就因为爱他们，他们就行这样的神迹在每个人的一个身上。他主动看顾人的需要，他怜悯人，然后并且按着每个人的需要赐下所用够用的一个恩典。然后他的行神迹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然后也透过行神迹来彰显来启示他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虽然经历而且看见耶稣去行神迹，但是他却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是不够了解也不够认识，甚至在之前的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3:22，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样是亵渎圣灵的。耶稣在前一段经文给4000人吃饱当中也显示了救恩也临到外邦人，然后这是法利赛人他所不能接受的，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救恩是会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也变成耶稣行神迹是否来自于上帝，是由地上的人也就是法利赛人来决定他们耶稣行神迹的一个权柄是否来自于上帝。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框架，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待耶稣的作为。神迹在当时候有时候也视为是一种记号。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神迹，他们要求耶稣从天上行一个神迹来当成是一个印记，来当成是一个证明外邦人的得救是可以是出于上帝的。然后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设下圈套，要耶稣再次行神迹，要试探耶稣，也是要陷害耶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门徒刚才也参与了耶稣给四千人吃饱的一个神迹，然后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之后，他们跟耶稣一起坐船要往大马努他地区去。然后这时候门徒发现了他们只有一个饼，他们忘了多带一些饼，没有别的食物了，所以他们正在忧愁正在烦恼的时候，耶稣看穿了他们心里所想的，心里所担忧的，对他们说要谨慎，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跟西律的酵母。然而我们看到耶稣门徒们他们的眼界只停留在食物上，就是饼上面，而不是更深一层的一个影响力，也就是法利赛人的一个酵。因为他们忘记行神迹的耶稣是看顾人的需要的，而且他是充满大能力的，所以只有一个饼然后几个门徒这样子，对耶稣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耶稣都已经供应了四千人五千人吃饱了。所以在这当中，从门徒们他们的担忧也可以显示出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行神迹的耶稣他是蛮有能力的神，行神迹的耶稣他就在他们的一个身旁，他是弥赛亚，他是蛮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看门徒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跟法利赛人某种程度是相同的，也就是他们一起都经历了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但是他们却都不认识基督耶稣他就是救主。在这当中学者研究，可能这些门徒可能是受了法利赛人的一个影响，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要提防这个法利赛人的酵，因为酵是有影响力的，酵母它非常非常的小了，但是它是可以使面团发起来，所以只要一点点的酵就可以让面团整个发起来，所以看似微小，但是它是带有影响力的，它是带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扩张力。我们知道在我们坊间要吃面包，面包其实要好吃，其实都是要有加的一个酵母在这当中，然后面包才会觉得很松很好吃这样子啊。如果没有加酵母的，就会觉得好像比较重比较厚实，吃起来那个口感好像比较没那么好这样子。然后这样酵母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面团在那当中一点点的酵母可以使它这样子整个发起来，所以它就是代表了它的一个影响力，以及代表了它的一个扩张性。然后酵其实也是有分好跟不好的一个分别，一般我们常将法利赛人的一个行为教导比喻为酵，会去影响一个群体，这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方面。然而在好的一个方面，例如马太福音13章33节，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样说：天国好比面酵，一个女人拿来放在40公升的面里，使全团面都发起来了。所以这里耶稣就用酵来比喻这个天国的一个扩张性。所以酵它本身是没有好与不好，然后耶稣透过这个酵在比喻法利赛人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不好的一个思想与教导以及伪善，这些它是会有影响力的，如同酵一般它有影响力，是有扩张性的。所以当一个群体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不好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轻慢，不要轻忽，在好的方面就 就如同刚才圣经所说的，天国它的一个扩张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扩张的一个能力，其实也是在代表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可以成为孝的时候，在你所属的那个群体发挥你的一个影响力的时候，这样子天国的扩张性是大的，这样的福音的大能是会彰显在这当中的。所以不论好的或是坏的一个比喻，都可以看到孝它是微小的，但是却是有影响力，是有扩张性的。经文当中耶稣说要提防法利赛人的孝，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说辞，因为把一个群体把一个人用不好的孝这样去比喻，这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厉的一个说辞。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威胁到他们在百姓当中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敌视耶稣，他们不怀好意，他们处处与耶稣去作对，处处要去抓耶稣的一个把柄。法利赛人要耶稣行神迹，不是出于医治上身体上的一个需要，是出于要抓耶稣的一个把柄。也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导致他们听不到耶稣的一个教导，耶稣的教导他们听不下去，也看不见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然后另外法利赛人的孝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种类，包含假冒为善，包含自以为义，包含外表虚假，内心的一个不洁净，包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些种种其实都是在形容法利赛人，形容法利赛人的一个孝。不只是这样，他们还企图去影响别人，所以耶稣就说不要轻忽。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一定要小心，要提防，要避开这些错误的观念来看耶稣。所以在今天的生活，我们是否也用同样用错误的态度来看耶稣的神迹，来看耶稣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看顾人需要的神，门徒为了只有一个饼少带了饼而担忧，我们是否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一个忧虑，许多的一个忧愁，可能在经济上，在感情上，还是在很多的一个事情，还是包括自己的家人孩子可能外出，是不是也都有一些忧虑。前两天要跟着那个松年大学外出，对，大概这一次参加的都长辈年纪都比较大，那大概都是几乎都是80岁以上的，我们是否也为了这些长辈外出而担忧呢？所以在生活上，其实我们是否就如同那些门徒一样，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去烦恼，但是然而耶稣其实就在他们的身旁，耶稣刚刚行了给4000人吃饱的神迹，但是这些门徒却因为眼前的事情，等他完全的聚焦在那当中，所以他忘了耶稣坐在身旁，忘了耶稣的一个大能。耶稣交代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孝，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影响力，人与人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然后群体之间的每一个成员也都会互相的影响。其实在我们当中，只要你活着，只要有两个人相遇，一定会有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不好的时候，其实对方其实也是马上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在这当中其实有那个我有列出几个，包括眼神，我们其实看到社会新闻有时候常常都是因为眼神而已，都没有讲话，眼神这样走过去，你为什么要看，用那个什么眼神看我，然后一言不合就开始就打起来了，然后发生了许多一些那个械斗的一个案件。然后好啊，有时候话语，在话语当中可能我带了一些情绪，间也彼此会有一些影响， 他说好，那不然我就不要说话嘛，说话会互相影响，就不要说话，我就沉默不语。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试想看看，就是说好，当一个父亲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沉默不语的，然后其实你可以从他的那个情绪还是怎样感受得到，哎，今天爸爸回来跟他没很欢喜的款，还是沉默不语，但是他是带着微笑这样子回到家，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所以人跟人之间其实都存在着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力，不是透过眼神也好啊，透过话语也好，然后在一个家庭，在一个群体公司也好，其实财务你会存在着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影响，然后在一个家庭当中，健康也是会产生彼此之间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活着彼此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一个影响力。然后更深一层的，就是信仰的价值以及生命的一个价值，这也都会彼此之间互相的影响。人生的阶段性目标，如果分成那个大方向来讲，大概就是从出生开始，然后就是开始成长啊，开始去学习。好，然后到了毕业之后，开始要就业。那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就完全不用去读书，不用去装备了。就是说，以阶段性来讲，毕业之后当然是要开始寻找下一个阶段人生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很多人在前面两个阶段，因为按部就班嘛，就是这样子，好，都其实活得很成功，但是到最后的一个部分，他却找不到正确的一个方向。加上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你就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思想、这个世界的价值来影响。所以当世界觉得成功是有钱、住豪宅、开名车，然后有地位，你会去追求的就是这一些。但是我们去思想，生命就真的只有剩下这一些吗？当你这些都被你追求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哎，人生好像不晓得要做什么，去钓鱼吗？还是做哪一些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你没有目标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被世界所观念影响，然后你的价值就会被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你、评定你，你的生命是否有价值。世界教导我们要投资，投资有什么？投资的事物，然后可能是财务上的投资，可能是你自己，可能在装备上的一些投资，知识上的一个投资。所以投资有投资的事物跟投资的目的，所以你要去思想思考你投资的一个目的为的是什么，然后这些也是你所看重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耶稣在加利利海对门徒有几个教导，那个教导是什么？然后耶稣的门徒在学习之后，耶稣给他们的一个目标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学习上的一个目标。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有几次对门徒的一些教导。首先，耶稣选召了他的一个门徒，然后耶稣也在登山宝训上教导他们。我们之前都在讲福气哦，八福。所以耶稣教导他们何谓真正的福气。我们如果去看这些内容，其实跟现在世上所讲的一些福气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是要打破门徒受到世界的价值或是物质式的一种祝福，认为这一种才是祝福，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平息风浪当中对门徒是信心的一个教导。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不认得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其实是打破属灵的一个眼睛，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属天的一个价值。然后耶稣在喂饱不论是4000人还是5000人的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去看到人的一个需要， 耶稣觉得这一群人好像是没有牧者的羊，所以看到他们的一个需要，耶稣怜悯他们。最后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一个教导，就是他三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耶稣也三次告诉他，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从拣选，从对世上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打破，以及信心的一个建立，以及看见属天的一个价值，然后学习不只是关心自己的需要，去看到别人的一个需要，然后去喂养他们。最后就是一个耶稣给他们的目标，喂养主的羊。所以基督徒在人生的一个阶段目标，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教导门徒所留下来的这一些典范。当人从出生学习成长装备，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就是学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寻找生活的目标以及生活上的意义。曾经也在灵修的时候也看过一则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要毕业了，然后他开始去寻找工作，然后他在教会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以及价值。他在选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优先就是我一定要可以在教会当中敬拜神，然后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来服侍神。所以他选工作的第一个要件就是可以服侍神、敬拜神，所以他选的工作地点就选在离教会不远的地方，可以让他一面工作，然后一面可以来服侍。然后这就是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寻找生活上的一个目标。上帝赋予我生命当中的使命以及意义是什么？我要如何用基督的信仰来建造家庭？我要如何在这家庭当中去爱我的家人，去爱我的孩子？我要如何在职场或是在校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如同耶稣他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如何寻找上帝要我在哪里喂养他的羊？我相信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只是接受装备，今天上帝对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其实也是在对我们说话。你要喂养我的羊，当耶稣不在这世上的时候，你要喂养我的羊。我们要去寻找在我身旁耶稣的羊在哪里，耶稣的羊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是去喂养他，去成为他的一个帮助，把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是一生最值得的事情。因为你的生命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他的境遇，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一生，改变他的命运。我们知道在外面其实有一种行业，就是专门在帮人家改运、改名字，然后通常会去改运、改名字的人都是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困难。曾经有认识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辈啦，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之前其实都也是有曾经来参加教会的团契，但后来也因为种种的问题就离开教会了。有一天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讲他大儿子的名字，说哎，奇怪，怎么跟我之前印象当中好像不一样了。他说阿文家得一根改名啊，一根改名啊。然后讲一讲说，然后他们家两个女儿后来也都改名字了，规家伙啊囡仔名拢改了了。我想会去改名字一定会有他的一个困境，有他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的生命的根源你没有去解决的时候，你再去改名字其实也是没用。然后你去觉得事业上有一些问题，你去改风水，请那些命理师去做一些摆设也好，其实这些都是无法去改变的。因为当你的生命根源的问题没有去解决的时候， 你花再多的钱，用再多的方法，其实是无法去改变的。我们就回来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如果改名字，如果改变风水，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还是命运的时候，那些帮人家改名字改运的人还需要在那边赚钱吗？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一改，他就等着收钱就好了。所以在这当中，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根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去影响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些都不用去花钱，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重价的一个恩典，虽然是白白得来，但是是耶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赎，然后透过他的一个教导，透过真理去改变人的一个思想，去改变人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去投资在人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去改变，你可以帮助他认识耶稣，帮助他去从耶稣得到智慧，得到平安喜乐的时候，其实这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常常有些人他在无法度过困境难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最后选择是结束他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的时候，其实不只拯救了一个生命，而且是可以拯救一个灵魂。门徒领受救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然后耶稣要他们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萨姆虽然是微小，但是他是带有影响力，他是带有扩张力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微小，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我到底有什么能力我可以去帮助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我到底有什么能力我可以去领人来信主。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个卑微，小看自己的一个微小，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重要的。当我们依靠主，我们去可以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在海军乐队有一个学长叫黄国珍老师啊，阿富他们应该 还知道，就是在他们维军也知道了，就是他们还在还小的时候，但没有这么小啦，在喜乐园，以前有喜乐园的时候，黄国珍老师他是爵士鼓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是我在海军乐队的一个学长，他是打击组，那时候除了钢琴之后会分到打击组去，然后那时候他是我师父，我们那时候是学长制，所以打错都要被叫去那个伏地挺身，要看你失误的一个打错的程度是严重性，然后去看你要压几下伏地挺身。然后有一次我们要出国，要去出国访问，要去那是要去南非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会有那个长官来教阅，来教阅那就是少将级的，然后教阅。然后那一次来教阅的时候，那是很正式嘛，那我因为还是菜鸟，所以不小心打错了，然后打错了之后，那一次算是比较正式比较严重，那时候是在海军左营军港，就在军区里面，然后因为比较严重的错误，然后习惯了就说，那个小子你刚为什么打错，左去右回，我看到别人左去右回，然后军港很大，左去右就开始一直跑，他怎么都没有看到什么标的物啊，就一直跑，我天哪，要跑到什么时候，这跑了很久了，然后突然之间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就是那个士官长骑摩托车来找我，说你要跑到哪里去，赶快回来，然后就带我这样跑再跑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在海军那时候遇到黄国珍老师啦，然后退伍的时候我就邀请他来太平镇教会，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敬拜团，那时候是侯良信长老，我们都叫侯爸，然后他在就是圣诞节有时候会在外面就是会搭舞台，然后那边唱敬拜，然后因为没有鼓手，然后就邀请黄国珍老师来一起来参加服事这样子。 到那时候，王国珍他们老师他们家，他是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是慈济功德会的，所以国珍老师都跑教会，然后他妈妈、爸爸都跑慈济功德会啊。然后后来也因为黄国珍老师的一个关系，加上他们在慈济那边有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在家当中有一些对话了啊。后来他的爸爸妈妈哦，他们就都受洗都信主了哈，那现在都在大湾教会聚会，他们家是在大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只是邀请他来教会，但是后来在教会可能被侯长老喂养也好，还是教会很多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彼此的一个分享还是扶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到后来国珍老师他一个人信主，然后他们家就全家来信主。那我要讲的是，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要看小看自己，就是你的一句关心，你的一句邀请，他都可能带出大有能力，上帝的作为会在这当中，他会去引导。虽然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看似那么的微小，那样子的一个卑微，但是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带有扩张力，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耶稣基督，虽然好像笑一样，那样子的一个微小，不起眼，甚至是看不见，但是当他在哪里，他就带出那样子的扩张性，带出属天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一个经文，上帝再次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要小心，如同法利赛人这样子的一个笑。在我们群体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基于基督的真理，然后用爱心去说诚实话，互相劝勉，不要让那一个不好的笑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群体，无论是小组团契还是教会当中，去产生不可收拾的一个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也愿我们的生命如同笑一般，不论我们在哪里，那个地方都可以因我们蒙福，不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带着祝福，带着主这样的一个大能力，在那当中成为影响。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成为祝福，
自我。 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
的父神，透过今天晚上，透过圣经，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说每一个人都是跟随你脚步的人，但是有时候却如同门徒一样，我们被这世上的一些事物所困惑，为了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所忧愁，而是我们忘记了主你就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同在，如同在这些门徒的身旁一样，但是我们却总是寻求自己的一个能力来解决问题，我们忘了主你是与我们同在，你是全能的一个神。就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主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在需要的时候主就赐下那够用的恩典能力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学习就如同你在加利利海教导那些门徒一样，你呼召他们，你打破他们在属世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与价值，你开启了他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眼睛，看到属天的一个价值，也让他们知道学习就如同耶稣一样要去看到人的一个需要，透过这些的一个学习教导训练之后，说你给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喂养我的羊，你给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你交托给人的一个使命。或许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总是在寻找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但是主你今天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寻找在我们身旁周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喂养他们，就如同主你对彼得所说要喂养我的羊一般。那现在我也要邀请大家一同来祷告，或许你曾经你想要邀请一些人来到教会，或是你曾经你想要邀请一些人能够领受主的一个恩典改变他们的生命，但是到后来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事情而放弃了，我们这时候就为了那个人，我们持续的来祷告，也求主坚持我们当初的一个感动，不论我们在带领在关心的过程上遇到任何的困难，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同心的为了自己，为了你当初曾经还是你将来想要领那个人来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父神，我们此刻我们就将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一个手中，主你看顾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或许曾经想要领人来信主，或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身旁有人遇到困境需要帮助，他们曾经想要帮助他们，但或许在这当中，在关系的过程，在带领的过程，或许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些阻难，求主你都将这些困难能够亲近，能够挪去，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给我们的感动，能够坚持我们所坚持的，就是我们要一生要为主而活，一生要为我们周遭生活当中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带领他们来信主，能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连结于基督，能够得着改变。我们在今天通过你的话语，更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在这个信仰不单只是领受学习成长而已，而是在这之后
主就是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喂养主的羊，那一个羊就是在我们的周遭，那个羊或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家人。求主加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一个信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如同门徒一样看到困境就忘记耶稣的存在，而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学习更多更多的依靠你，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愿我们一生为主而活，也愿我们的生命无论到哪里，上帝都成为祝福。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成为祝福。到哪里去，那地都因我们而服。大家请坐。